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佟掌柜，欢迎来到佟晨杰的正常生活啊！又到了躺在床上录播客的时候了。对，最近刚刚又拍完一部电影啊，所以昨天杀青，然后今天就去健了个身啊。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当你觉得已经精疲力尽、毫无斗志的时候，我今天差不多是耷拉着脑袋，然后耸着肩、驼着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入了健身房，然后碰到我的教练啊，我就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心中一凌，就是那种感觉，天哪，魔鬼教练啊！确实，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有经验的，然后同时他现在刚刚在结束不久的 CrossFit 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前25%的名次啊，就很厉害，大概参加的人一共120个左右，也就是说他是全国的前30名啊，你知道，体力惊人，然后教练的技术也非常的精湛，所以呢每一次都把我练得就是要死要活的啊，哇哇乱叫啊，听到健身房里叫的最响的人就是掌柜，就是又是有点丢脸，但是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到那个极致，你是没有办法把那个肌肉给它练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是很累，然后进了健身房，结果大概今天一共做了3组的组合训练啊，推拉训练，然后推是主要是练胸，然后拉呢主要是练背，所以这样一个组合训练大概一共做了6大组啊。6大组做完之后呢，每个动作是3个小组。所以是36啊，18，没算错吧？我现在脑子有点缺氧啊。然后最后呢，加了3组的那个腹肌的训练，然后就完成了1个小时的训练。哎，练完之后感觉不错哎，我忽然好像醒过来了。我在练第一组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半闭着眼睛的，我快睡着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就是人体中的这种奇怪的内啡肽啊，被激发出来之后，你整个人就觉得哎，反而又有精神了。然后我本来想说今天做完力量就不做有氧的，但是后来居然做了20分钟的有氧啊，其实我还可以做，但是有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继续。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掌柜神奇的运动之旅啊。然后因为这个电影拍的也很开心，虽然天数不多，但是所有的合作者都是非常有少年气的工作人员啊，跟他们工作啊，然后吃杀青饭啊，都是非常的温馨。然后之后如果有官宣的话或者上映的话，也会跟大家来讲啊。这个不是我主要要讲的事情啊，这个只是讲一讲今天的心情和近况。然后今天有个热搜啊，然后我是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很多的视频，就是关于坠落的审判的导演来到了北大做了一场活动，然后其中有2位男士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戴锦华老师，然后还有导演本人，导演是个女性，所以2男2女的一个对话，我刚才看了一下，然后突然就有点感觉，因为其实坠落的审判，其实掌柜在反正就是我已经看了，看了之后呢，当时就非常的喜欢，因为其实他在得奖的就是去年的戛纳的金棕榈奖最佳影片的时候，哎，应该是去年吧，我真是日子也过得乱七八糟。得奖的时候呢，就当时有一篇报道就说，哎，最近就是戛纳的金棕榈奖都颁给了很多位的女导演，然后之前有泰嘛，但是那部我觉得可能不在我的接受范围啊，但是我有朋友说了。说看了也非常的炫目，然后想象力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一部《坠落的审判》，我刚当时看了那个简介，我就非常的喜欢，所以迫不及待的就去看了一下，原片，看了一下整部的电影，因为掌柜本身是一个悬疑迷，你知道吗？所以就是看电影呢，就是有一些带一些悬疑情节的，会特别的吸引我。然后这一部呢，又是导演从女性角度来解读婚姻，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解读婚姻当中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觉得他已经超越了男人和女人，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然后他设置了很多的情境，其实对我来说，比如说他们之前因为孩子的车祸，然后导致他们的婚姻开始出现了 裂缝，慢慢慢慢这个裂缝因为双方就是都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心情，或者说把这个矛盾给它慢慢的缩小，反而是随着孩子的长大，然后随着就是他们搬离了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住到了一个深山老林里面，让就是那位女性，就是在夫妻中的那位太太感受到了很多的不便，因为本身她也不是法国人，她是一个德国人，所以她又生活在异国，然后又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她的工作又会要求她需要跑很多地方，所以导致她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去关注男性或者女性啊，当然这部电影肯定是非常女性视角的，当然我在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抱着看悬疑片的态度去看，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悬疑迷。然后呢，就说，但凡给我造成一点悬疑感的片子，我都很想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样。虽然可能有些结果已经在观众的预料之中了，或者你已经很早就猜出来，或者你觉得这个结果对你也并不重要，但是可能我觉得悬疑的就是在慢慢解开事实真相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以及有意思的。因为你知道真正好的悬疑它是到最后揭晓结果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有的时候我并不想知道这个结果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当你一开始想要去，或者说你非常的渴望去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时候，到最后你在经过那个过程之后，你反而觉得我可以不要这个结果了，就是说这个或者说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对我来说不重要了，这个过程已经足够让我明白很多的人的行为以及人在不同的境遇之下他做的一些选择，你就觉得这些就非常有意思了。我觉得这部电影就让我完美的让我感受到了啊，从一开始的就说确实有一些悬疑的情节啊，一开始警察去调查，包括一些非常物理性的推理，就说这个丈夫从楼上摔下来他到底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其实这个楼大家看电影的话会发现它其实差不多是个三层楼吧，然后从上面摔下来呢，就是它下面正好有个棚，就是老公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那个棚里面磕了一下，然后正巧磕到了要害部位。那个电影我记得有一个很震撼的镜头，就是那个伤口非常大的一个特写，那个特写就是我看到这个特写我就我觉得是在导演在展示死亡，因为我在那一刻意识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表达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极致表达一些东西或者非常直观的让观众看到的时候，不管是用文字还是影像啊，你会让观众一下子就是说被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给抓住，对吧？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人物非常的少，它就这么几个人，而且同时焦点又在这一家三口身上，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比较多层次的描写，但是一般就是比较家庭的这种案件的话，很容易让观众意识到啊，这是一个内部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小事，或者说这是一个没有那么严重，虽然可能家庭成员当中有人死亡，但是它没有那么的严重和可怕。但是呢当这个伤口的镜头出现，对于掌柜来说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的，是真的有人死了，而且死得非常的不好看，甚至有一些惨。而且因为他是讲到女主有被指控谋杀的这个嫌疑嘛，因为杀夫啊，最近这个词儿在社会上也是经常被提起，包括江元龙刚刚杀青，然后我之前看了一篇公众号，也是讲到了20多年前吧，夏文熙也主演过一部电影，就叫做《杀夫》啊，所以杀夫这个事儿，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案件的形态吧，因为。首先女性在身体上她就是弱于男性的，对吧，就是在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但是呢就是 女性当把男人杀死的时候，而且又是自己的丈夫，那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这两个人肯定是最亲密的人嘛。你要这两个人当中去产生一方一定要把另一方杀死的这样的意愿，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好奇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杀父案都会非常的引人注目啊。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 base 就是它的基础，其实就是杀夫，就是这个女人有没有杀夫，是不是？然后从这个基础来出发，就是之前有一系列的物理性的判断啊，有法医啊，有血液，就是这种所谓喷溅的专家呀，然后警察呀，各方的人都在法庭上进行啊，做出他们的证言。当然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关于说性别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掌柜更愿意用在婚姻中的眼光去看待这部电影当中所说的这个事件。因为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大道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所有的实践，我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我的实践。对，在婚姻当中，就是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都会觉得说啊，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被家里的一些教育啊，或者社会上的一些新闻啊，或者周边的一些言论所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是误导吧，就是一种既定的大家观念当中的婚姻模式啊。比如说丈夫应该是在外面赚钱的，老婆就是她可以是赚钱，但是她可能没有老公赚得多，然后呢老婆更多的是要在家里管着小孩的。但是其实啊，就是那么多年的就是婚姻制度下，最后呈现的婚姻的状态是千奇百怪的，是各式各样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完全颠覆这种模式的。那比如说在像电影里面呈现出来就非常的明显，在同一件就是事情降临到两个人头上的时候，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但是是母亲更快的去接受了儿子致残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反而是老公久久的没有办法走出来，然后导致自己的性格变得越来越乖张，然后越来越就是对老婆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就是这种心理的扭曲，可能在外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但是在家庭内部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其实掌柜本身在婚姻当中嘛，所以有的时候是会产生这样的时刻的。这样的时刻就是如果我们是比较正常的婚姻关系的话，其实都会各自去调整嘛，或者说回头去复盘说，哎呦，我这个事情确实当时做的不对，或者我这么想其实是会伤害到对方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一切的对一个人的标准都不应该是这个人书读的有多好，或者说不仅仅是书读的有多好，多有文化，或者说多，因为在电影里面这两个人都非常的有文化，对吧？一个作家翻译家都非常有文化，然后赚多少钱，确实丈夫他不赚钱了，他几乎不怎么工作，写书写不出来，发脾气，然后妻子在不停的去做翻译的工作，对吧？然后也出书啊，然后就是什么人，你对他的评价其实是在于说这个人会不会在自己感觉自己要失控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无法去 deal with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为别人着想，特别是你身边的人。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于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时候，或者说怪对方的时候，或者说没有耐心的时候，但是你还是存在于这段婚姻当中，对不对？你这段婚姻当中，你在做出你自己的一些情绪发泄的决定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我觉得控制不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自己想要解脱的表现，或者说事后的一个托词啊。 嗯，因为掌柜是非常喜欢一直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看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也非常喜欢这位女主，她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然后她的语言非常的系统啊，因为她本身是个德国人，她的母语然后法语，她又可以讲法语，所以就是她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然后同时她在她的婚姻当中一直扮演着这种家庭的支柱的角色，嗯，然后她也痛苦，你说儿子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会不痛苦吗？对吧？然后每天还提心吊胆，然后丈夫又有一些轻微的暴力的倾向，然后不受控制，就是那种你在家里如果感受到你的丈夫一直是一种随时可能爆炸的状态的话，你试想一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女生的话是什么样的心情。掌柜有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我都不行，我都是要那种炸裂的，就是我可能是马上就要说你到底要不要过了，就是那种啊。然后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压力之下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确实就是可能到电影的最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剧透啊，如果就是没有看过电影的可以跳过这一段，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其实电影OK， 法庭是判了他无罪，他判他无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他的儿子采取了一系列的他作为一个儿子想要去知道真相的一个举动。在这点这个设置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真正的就是对生活有一些追求的，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去探索生活的人，他都会有一些破案或者说喜欢去揭开真相的一些侦探行为。这个小男生他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些事情，他看到了他父亲曾经呕吐出来白色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的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没有去确认，没办法确认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药片，然后但是他的狗狗吃了，他有一头很非常可爱的导盲犬，然后吃了那个药之后就昏睡了好几天，所以他后来他要想确认这个狗狗他吃的呕吐物是不是这个药，所以他就后来就把这个药就喂给这条狗，然后这条狗吃了之后也是像上次一模一样的昏睡了两三天，然后醒过只来不停的喝水，跟上次的状态一模一样，然后他从此判断出他的父亲曾经想试图自杀，所以他在法庭上一开始他是就是不愿意去作证的，后来他愿意作证，但是他也不愿意事先跟律师讲他到底要说什么，那这样他就是为了不让他的母亲知道嘛，我猜测的啊。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做出这样的证词之后，他的母亲立马就被判无罪了。其实这个案件在法庭上审判的那一段是非常精彩的，包括当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置啊，那位检察官他是非常有表演性的，有一些像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他的言语也是非常的犀利，包括指责女主曾经出轨，跟一位女生出轨这样的事情，他也是用很多性别的东西啊，在 challenge 女生，但是女主还是非常的冷静的，一一的就是回应他，包括还有在法庭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检察方就是判断动机，其中有一段录音，就是他们两个人这激烈的争吵到后来就是甚至出现了就是摔东西，就是暴力的那种，就是当然不是针对对方本人，而是说摔东西啊，然后骂呀，就是那种非常严重的争吵啊，然后这是被男主所录下来的，所以就是美其名曰是说我在创作过程中我要写我自己生活中的感受和故事，我要把发生的一切录下来，然后最后就成为了指控自己妻子杀死自己的一个证据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点讽刺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他们判断女主的动机是因为说女主的新书里面有引用到，或者说有一段是用到了之前她的丈夫写的一本书的大纲。 然后这段的我觉得女主的回应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她最后的结局就是，你们写过小说吗？你们知道写小说是什么吗？她说，首先我争取了她的同意，我才用了她这段情节，然后我又再次的进行了创作，之后把它融合到我的小说里面，我的书里面，对吧？就是这又是对一种创作的探讨啊，所谓什么是抄袭的一个探讨啊，又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了。所以也是从这点也是显示出女生的逻辑性非常的强，然后她的对于事情的理解有她非常正的那一面，是不会被轻易的动摇的。这也是我觉得她最后获得无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包括出轨的问题。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你发现，当然我也很能够理解啊，就是我们陈老师在北大的那个发布会上所谓聊的性别导致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婚姻当中，大家都觉得男生出轨的概率比女生出轨的要高得多，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是女性出轨了，但是他的辩词是，我们只发生了两次的关系，而且我很清楚。我爱的是我老公。 So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耳熟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也不用回忆吧，应该就是很耳熟。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倒置啊。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的观众，或者说男性观众，他不能够很快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在于说什么叫做平等。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观念当中，婚姻当中的男女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一些所谓的强势方和弱势方发生转换的时候，因为这个其实所谓的强势和弱势在社会上也是经常会出现的，对吧？你的领导比如说他相对肯定位置要比你强势一些，他可以命令你或者对你提要求啊，你对他就是要毕恭毕敬的，所以在婚姻当中也会有这样上位和相对下位的一个出现。如果有婚姻的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这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的境遇当中，女生就是她的工作发展的比较好，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特别是我觉得一二线城市，其实给到女生的机会就是还是非常平等的，就是你事情只要做得好，甚至于很多的岗位更适合女性去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男性的他的工作机会就变得其实本身是跟女生是越来越趋于平等了，再加上男生的性格，他可能在有些岗位上他就是做不过女生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同一个家庭当中也会出现说，女生就是赚的多一点，男生可能就是赚的少一点，甚至于因为年龄的差距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姐弟恋的夫妻，对吧？那女生她发展的早，那她又比较用功，她的状态，她的事业状态就是比男生好的，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是要首先你是怎么面对这种情况，对不对？我不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女性现在的难处是在于说，那么多年，其实我们。被我们的父母的教育是，你要贤良淑德呀，你要在家里做家务呀，你要带孩子呀，对吧？那在这种状态下，你又发现，工作上的机会又开始变得很好，但是这个机会你要去抓住它，你要去完全投入的话，你发现你那些所谓的事情我做不了，我没有时间做，那怎么办？那你的伴侣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状态？如果你的伴侣也是处在相对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忙的状态，那他是不是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原本所谓的应该是女生要做的事情呢？对吧？那我相信不是每一个男生都可以马上的去理解这种事情，或者说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也是，我在这段时间我蛰伏，我出去，我再出去找各种的关系，我再去找好的工作，我要重新成为一家之主。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还好，真的还好，至少我身边的女生她们不会那么介意说家庭中的所谓的地位谁高谁低，而是说我们要共同协作去把这个家 去弄得更好。因为这个家不是只有钱，不是只有钱，当然钱很重要，不是只有钱，对不对？你还存在很多的分工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就是维持这个家庭的和睦，然后大家过得都很开心，大家心里都是心满意足的。我的满足不是只仅仅来源于我的事业做得有多高，我赚的钱有多多，而是说这个家庭的温馨，这个家庭的给你的心灵上的很多的支持啊，很流行的现在讲法，所谓的给你的情绪的价值，你的孩子能不能在这个家庭当中感受到这些东西，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啊。所以今天突然有感觉跟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引发的给掌柜的一些思考吧。因为有的时候虽然你在生活当中已经经历了很多，在婚姻当中也随时会去需要你调用你的智慧和你的逻辑思考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去让有些事情，其实我不太想用解决这个字啊，因为解决就是一个结束，就是这个事儿被我解决掉了。但是婚姻只要你们俩继续下去，这个事儿是没完的，就是你还是要去不停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调用你的智慧去解决这些事情。你可能用的精力最后总结下来可能比你在外面面对工作还要更多，这就是一个现实。而且这不是女性一方的事情，这是双方的事情，这是男性和女性需要共同协作的一件事情。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希望大家有时间呢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这部电影啊。我不想去聊什么坠落代表什么啊，这个所谓的很虚构的虚像的东西，我更多的是看到这部电影对于现代婚姻的一个警示，一个引发思考的东西。好了，今天正常生活就到这里，拜拜。I feel so pathetic for making you cry. My tongue on my shorty when I'm paralyzed. I know you're not ready, but I'm crystallized. Am I running out of time? I don't take no advice. Feeling sacrificed to feel alive. You're in love with a drug. I'm in love with a phantom. You're not sober enough. When I pull up in the rental, too fragile to turn.